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个月前别人送给我一首诗，我把它放在了自己的文件夹里。这位诗人发现了一个现象，内心很受触动，就是墓碑上通常都会刻着逝者的出生以及死亡年份，在这两个日期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破折号，而这个简短的破折号就代表了他的一生，可谓是人生苦短，日月如梭。如果你翻开传道书，就会发现所罗门也写过一首关于生命的诗，他笼统地描述了在这个小小的破折号所代表的时间段里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也就是世人在生活中的一切经历。时间就是生命。关于时间这个主题，世界上最著名的诗第一句话就是传道书三章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当你听到这个开场白的时候，如果你的年纪足够大，一定不会想到所罗门，而是会想到皮特西格和博兹乐队演唱的转弯转弯转弯。尽管人们并不了解所罗门，但这首歌曲却让他的诗火了起来。除了这六个字之外，歌词都是直接拷贝了传道书的第三章。事实上，西格后来将他的部分版税寄给了以色列，显然他承认是以色列的前国王创作了最初的歌词。很显然，时间才是所罗门关注的焦点。除了在第一节中出现一次之外，时间这个词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又出现了28次之多。这首诗由14对相反的概念组成，这种写诗的手法被称为相对法，也就是说每个短语都包含两个对立的概念，比如出生和死亡，哭泣和欢笑，耕种和收割。而这也是在暗示生命的全部内容，出生和死亡，耕种和收割，以及两者中间所包含的一切。但在这里，所罗门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表达悲观的想法。他在后面的第11节中写道，神掌管每一个季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可以把美好这个词翻译成适宜的或者是合适的。神让一切都适合这个时代，神让一切都符合他终极的美好设计。在当时看来，这样的设计可能不适合我们，但却适合并符合神的旨意。大家可能还会注意到，所罗门在第一节中写到天下万物都有一个时刻表，所罗门没用日光之下这个短语，而是用了天下这个更加积极的字眼。在5章2节，所罗门写到神在天上，看起来所罗门一开始就想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受到时间限制的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你的生活，都在神的权柄之下，也在他的旨意之中。他在天上掌管一切。 所以这首诗的标题可以是神设计了你一生的过程，好的、坏的、悲伤的和丑陋的，你整个的人生都在他的掌管之中。这包括你生命中的第一次呼吸和咽下的最后一口气。这就是第一对相反的概念。去看第二节，生有时，死有时。这些正是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就是你的出生证和你的死亡证明。你知道你出生的日子，如果你家里有女儿，你会花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庆祝生日，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然而神知道，他已经定下你生命的长度。正因为如此，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数算自己的日子，要对时间的流逝保持警惕，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前几天我看了一个广告，里面推销的产品叫做个人的生命钟，你可以在上面设置一个未来的日期和时间，然后这个钟表就开始进行倒计时。你可以输入自己预期的死亡日期或者退休时间，期待自己会活多久，或者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当你按下开始键的时候，这个表就会进入倒计时，直接显示剩余的秒数、小时数甚至天数。我一时心血来潮，就在几周前买了一个这样的时钟，让我学习对自己的余生负责。价格倒也还行，不到20美元。上周我收到了这个快递，按照里面的说明书调整了所有的设置，然后输入了我预计的日期，也就是我希望能活多长时间。刚按下启动键，它就开始闪烁，显示日期错误。我也拿不准这是不是神给我的一个信号，暗示我剩下的时间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多。所罗门不仅仅提醒我们死亡的时间是神的安排，他也是在提醒我们一个惊人的事实，你甚至无权选择自己的出生日期。就在那一刻，你吸了人生的第一口气，发出了人生第一声绝对沮丧的哭泣。这一切的开始都不是由你来做主的。那个卵子受精以后孕育成后来的你，整个过程都不是你的决定。大家想一想吧，所罗门在这里强调，你能够活在世上都是出于神永恒的决定、计划和设计。这意味着你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一次医学实验，你不是很多事情中的一次幸运转折，也不是一个意外或者是马后炮的决定，或一个听天由命的举动。你是一个大活人，这个事实证明你就是神永恒的、令人惊叹、美妙计划的一部分，而你的出生仅仅是个开始。大家听好了，你活了下来是因为神选择让你现在活着，活在眼下这个世代，这里就是适合你的地方。神认为你的生命是如此美丽，刚好和他宏伟的计划相吻合，而且他为你制定的计划只会越来越好。现在在你从出生到死亡的中间过程里，会有各种的经历以及四季的变化。在这首诗中，所罗门对他们进行了分门别类。请大家留意第二节的后半部分，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耕种和收割都有各自的季节，我们学会了遵循神在自然界中的设计。 有一位作家认为，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季节，我们需要配合这些时间表，因为神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从而为它结出果子。现在我们来看第三节的前半段。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杀戮这个词不是专门用来描述谋杀，因为那是神禁止我们做的。所罗门在这里使用的词可能是指死刑或者是自卫。所罗门在第三节后半段继续说，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在某些季节，你会拆掉一座建筑，重建一个新的。拆迁的人来到这里，把建筑物拆掉，然后建筑工人来了，建造新的建筑物。这些都是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在第四节，所罗门写道，哭有时，笑有时。但愿人们欢笑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哭泣的时间。但所罗门只是告诉我们，哭泣和欢笑的事情我们都会经历很多，每个人都会有放声痛哭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让我们看到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哭泣。约伯遭受失去孩子和健康的双重打击时，约伯记十六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他向神眼泪汪汪。有时候我们的眼泪可能也会恣意流淌。所罗门认为，哭和笑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聪明的人也会哭泣和欢笑。按照同样的思路，第四节的后半段写道，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有多少基督徒鼓励其他的基督徒停止为自己的损失而悲哀呢？似乎为着失去亲人、梦想、人际关系或者计划和希望的落空而感到悲伤，这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反应，仿佛哀悼一定是没有信心甚至是犯罪的表现。按照所罗门的说法，在某些时间段，哀悼绝对是正确的做法，是神所设计的反应方式。然后请大家注意，所罗门转到了生活中截然相反的经历。经文提到哀动有时，跳舞有时，他显然不是一个尽信会的人。所罗门描述了所有的画面，包括为别人刚告诉你的好消息而手舞足蹈，以及为你刚听到的一个悲惨消息而哭泣。神所赐给人的情感范围是很宽广的。在第五节中，所罗门写道，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在所罗门的时代，士兵会把敌人的田地堆满石头，使其无法耕种，从而不再有收成。田地里堆积的石头会被后来的人再次收集起来，用于建造围墙、瞭望塔或者是谷仓。接着，所罗门在第五节后半部分写道，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圣经学者魏华伦这样写道，虽然这可能是指婚姻中的亲密关系，但近东地区的人们也会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如他们见面时会亲吻对方的脸颊并拥抱，告别时也会再次拥抱。他把这句话解读为，见面有时，后会有期。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当你们对家人和朋友说你好的时候，心情很愉快，而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难免有些失落。第六节继续谈论这个主题，寻找有时，失落有时。 寻找这个词还包含收获的意思。我们会经历收获的时候，也会经历失去的时候。执行节食的计划会让我们失去一些体重，不是吗？尤其在感恩节期间控制饮食。我们总会有收获的时候，但是会不会有失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实际上，这里的寻找和失落都和财务相关。有些时候你会赚到钱，另一些时候你可能会失去一切。我们还是应该知道，神掌管着这些季节，尤其是你的生活。为了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使你更加彰显出基督的形象和品格。所罗门在第六节还提到，保守有时，舍弃有时。你可以这样理解，有时你会储存所需要的东西，有时则应该扔掉不需要的东西，或者送给别人。换句话说，你应该采取行动，有时候要保留，有时候要处理掉闲置物品。你们这些喜欢囤积二手物品的人，现在应该开始学习断舍离。保罗在第七节接着写道，撕裂有时，缝补有时。我们在经文中经常读到，在所罗门的时代，当人们遭遇挫折或者是不幸的时候，就会撕裂自己的衣服，从衣服的领子往下撕裂到胸口的位置，以此来表达内心的痛苦。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人们需要处理不幸、困难和痛苦的境遇。有一位作者很明智地建议我们从神那里寻求智慧，从而度过这些难熬的日子。他写道，有时候我们会撕裂衣服，在另一些的时候应该拿出针线进行缝补。此外，所罗门在第七节还写道，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这一点根本不需要解释。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神赐给我们两个耳朵、两个眼睛和一张嘴，这是有原因的。林肯总统有一句名言，他说，我经常为说出来的话感到后悔，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沉默后悔过。这句话我妈妈可以倒背如流，并且鼓励我也把它背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来要求我。所罗门在第八节中写道，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我们明白前半句关于爱的部分，但不知道应该恨什么。诗篇九十七篇第十节写道，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在箴言八章十三节，所罗门写道，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事实上，圣灵默示所罗门在箴言书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写下了神这样的启示，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所罗门是在提醒我们，要爱神所爱的事情，抓住不放，恨神所恨的东西，尽量远离。最后，所罗门在第八节的后半段写道，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种反应是全国性的，也许是为了自我防御，或者消除世界上的暴政，或是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采取伸张正义的行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交替是永不止息的。在我们的世界上，战争 与和平条约的签订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在耶稣创造的新天新地到来之前，这种状况都不会改变。在新天新地，和平之君和他所赎回的跟随者们再也不会卷入任何的战争。我现在尝试总结一下这首圣灵所启示的关于时间的诗。你的生活就像是一场冲刺，你听说过百米冲刺、200米冲刺，但20年、40年或者90年的冲刺你听说过吗？身为你的人生所分配的时间，难道不是在飞快地过去吗？当我们在人生中冲刺的时候，所罗门希望我们思考两个原则。第一，你的冲刺过程不应该被浪费，其中有太多的安排是出于神。在以弗所书5:16，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为了神的荣耀而充分利用时间，充分利用神所赐的生命和时间。约拿丹·爱德华兹是18世纪属灵大觉醒时期的领袖，他在19岁的日记中写下了一段话：我经常听到年老的人说，如果他们的生命有机会重新来过，一定会怎样怎样生活。因此我现在就下定决心，如果我有机会活到老年，我希望自己到时候可以为现在的生活而感到无怨无悔。第二，你的冲刺过程充满了不可预测的事件，你无法控制这一切。当你处于这个冲刺的过程中时，那种平安的感觉不是来自于没有压力的时候，而是体会到了神所赐的稳妥。建筑桥梁的工人有时候需要在几百米的高空作业，在摇晃的梁柱上行走，这实在是一种挑战死亡的职业，报纸称其为危险之舞。这种舞蹈的死亡率甚至都能够被计算出来，每100万美元的工程造价就意味着有一个人丧生。1932年，建造金门大桥的工程师们认为这种风险是可以降低的。当施工开始时，许多安全措施得到落实，如强制使用安全帽、过滤眼镜，甚至为伤者设立现场医院。然而，最有效的安全装置还是空中飞人安全网。尽管这种装置在马戏团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不过在建筑行业仍然是全新的装置。它被悬挂在桥梁正下方20米处，向两侧各延伸出3.5米。在安置好之后，报纸开始每天更新坠落到安全网中的工人数目。其中一个标题写道，迄今为止安全网的得分为8人获救。经过4年的建设，工程总投入达到2000万美元的时候，只有1名工人死亡。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施工人员的士气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张网使他们摆脱了恐惧感，从而使得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工人们开始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任务，因为知道那张网就在下面保护他们。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我们可能不理解在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是多么的恰到好处。大卫在圣经中对神所设的安全网的描述让我们深表认同。他在诗篇31:14-15写道，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 申命记33章27节也对我们做出了同样的提醒。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臂膀在你以下。这不是一种逃避，也不是什么捷径，生活仍然是很艰难的。然而圣经所教导的不是宿命论，不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不是该来的总会来。传道书不是宿命论，而是信仰。它不是劝人放弃，而是鼓励我们在不断加深的信心中成长，以及通过生命的不同时期，对神的完美、神的计划更加信靠。这是一种领悟，正如所罗门在这里所表达的。事实上，如果让我只用一句话对这一切进行概括的话，我会说，当你像冲刺一般经历短暂人生的时候，实际上神在安排一切，掌管一切，而且他将在刚刚好的时间内完成一切。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